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开始向全社会公开招募20岁以上男性捐精者，排在首位的招募条件是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事业、作风正派、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没有遗传病、传染病、没有明显脱发和超重，是排在其后的条件。院方的招募广告没有解释将如何审查申请者是否政治过硬。流亡美国的中国知名意见人士、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以为又是有一个网民编出的段，没想到确有其事。他说极其荒谬可笑，很容易令人想起文革中的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这句话不会陌生。1966年7月29号，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这幅对联，公开叫出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的人被称做红五类，就是所谓家庭出身好、政治背景优越的人。他们的对立面是黑五类，即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的子女在文革中饱受歧视。胡平对美国之音说，文革中的那一套固然荒谬，但是起码还有他内在逻辑，即是存在决定意识。按照毛泽东的讲法，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比当年还荒谬。原来那套是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做出的推论，即使很极端，而精子纯粹是个生物学的存在，在政治社会毫无关系。他补充说，况且血统论是当年的中学生瞎胡闹搞出来的，如今堂堂北医三院的专业人士怎能够做出这么可笑的事，想必是为了在这个什么都要姓党的时代迎合上方。旅美历史学者作家余罗文说，这种事情在正常人眼里是非常荒唐，思想这种东西怎能够遗传，但是从政治阶级的角度看，出现这种事是很正常，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在中国真正掌握实权的人还是红二代、太子党，他们因为文革没有受过好教育，相信亦是共产党一贯执行的血统论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这些将毛泽东看成神的人来说，血统论就很合理，他们接受这一套看不到荒唐可笑的一面。讲到血统论话题，余罗文有着切肤之痛。文革期间，他的哥哥余罗克曾经在他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发表出身论的文章，猛烈抨击以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前途的做法。他说，老子反动，儿子就捆蛋，一代一代捆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够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够成功，一切革命青年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1967年4月，余罗克的出身论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为大毒草，他被逮捕坐监，1970年3月5号被枪决，终年27岁。4月5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比尔·布利托斯将北医三院的这条奇葩捐精广告翻译成英文发布在推特上，引来很多网民关注。一位网民调侃说，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另外一位网民感叹话，我们生活在卡夫卡时代，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传出的新闻荒谬到难以置信。上星期五，北医三院的微信公众号删除了之前的那条广告，重新发布的广告之中将那段冗长的爱国爱党条件改为有爱心有公益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